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永在的父，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段时间聚集在这里。主啊，愿你此时此刻你的灵在这里动工，对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按照你的旨意，按时发粮，按时降秋雨春雨。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处，愿我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如此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名所求的，阿门。好，教会这一季的主题是医院全能施工，心灵医治，并且操练学习。当我看到这个医院这个主题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中学的时候，我有看一部剧叫《网阔三十六小时》，这是个港剧。好，很简单讲一下，如这个剧名《网阔三十六小时》，网阔是医院中的一个术语，是所有英国殖民地过后的医院都有这样的术语，就是只要医院中医护人员值夜班就叫做 on call， 所以当你听到他说 on call 的话，就代表就是他在值夜班。而公立医院的制度规定，就是医生每次的当值时间 on call 的话要至少36小时，并且医生如果要考医生执照的话，必须要合计达到每周80个小时。对，这是一个这部剧的。而这部剧到底是说什么呢？这部剧就是说一群就是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生就到医院里面去实习的故事。当然当中也有那种传统的青春剧，就是爱上学姐啊，爱上学弟啊，爱上学妹啊之类的，那个就不多说。好，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们在实习中发生的故事，当然包括一些很真实的，就是他们在面临，就是这些医学生他们面临职场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无论是伦理上，无论是他们就是在实习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就例如就是有急诊的人要怎么处理啊，然后怎么面对人的生死啊，怎么面对，也非常写实的把这个刻画出来。而其中就是港剧有个特色，就是一些喜欢看港剧的人就喜欢记下一些名场面。而这部剧呢，就有一个经典的场面，就是一个专科的医生叫子瑜啊，这就是这个专科的医生，当他就是他发现了他得了癌症，而且是他专业里面最可怕的那个癌症，叫什么什么骨髓类新型细胞瘤，听起来都觉得可怕。对，就而且他预见到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期的，而且就是他专业里面最无法根治的那个病。当他起初知道就是他得了这样的病，这样的癌症的时候，他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他还知道，就是而且以他的专业，以他知道的知识，这是不可能根治的，所以他几乎崩溃。但是名场面就是故事，就是故事嘛，一定有一点不一样才叫做故事。故事就是呢，当最后故事在剧中发展的时候，他经过许多的朋友的鼓励，经过他家人的鼓励，包括他长辈们就是听说了给他的鼓励，包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他医治好的人回来鼓励他。包括他巡防 ICU， 就是巡防那些重症病房的时候，重症病房曾经得到他恩惠的病人也在鼓励他，就是医生我都没死，你怎么怕死，就是我也没死，你干嘛怕死，这样 就接受治疗吧，这样。而当他经历了这一切的鼓励，甚至是病人的鼓励，就其实他眼里就在你几天后就死了，你现在鼓励我，就是我都没死，你干嘛怕死，这样啊，他由心的发出了一个经典的那个台词，就是我现在发现，当然原本还是讲广东话，我把它翻译成华文了，就我现在发现有病的人心理不一定健康，而身患疾病的人心理反而比健康的人更加健康。他的这一句话让我当时就是除了这是个很感动的画面，就是啊，终于领悟了，有一个顿悟，也让我们重新的思考怎么定义健康这个词。身患疾病就是不健康吗？但是心理怎么看呢？甚至我们怎么定义他讲的那句话有病？虽然我知道在台湾有病是拿来骂人的啊，但是呢当他这句话就是广东人说有病，就是真的是有病，真的是有疾患，这样的意思。我们怎么定义有病？怎么定义健康？心理上吗？生理上吗？ 有些人先天就有些疾病，有些人后天有了疾病，那他心里可能不一定是不健康的，他心里不一定有病的。这个是这个医生的一个顿悟，而且是要读到专科了才知道的，才顿悟的事情。好，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世间有人有病，有人有先天的疾病，有人心里要心里有病等等，我们甚至我们要确保一个人健康，所以我们才会施于医治，才会有医院去医治这样的人，去进行疗程，使人健康，使人病得医治。好，这就是医院的作用，无论是生理上心理上，使人得着医治。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圣经上的医治路上的故事。今天经文如刚才大家所读的，就是有一个故事的开始，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故事的一开始是一个人来寻求主的医治，寻求耶稣的医治。圣经上面有特别提到，就是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我的小女儿生病快要死了，求主你快去医治她。我们先来讲一下，圣经有特别描述这个人是管会堂的。到底管会堂的是什么？在耶稣的时代呢，有两个主要的敬拜场所，一个就是圣殿在耶路撒冷，而平时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们会在犹太人的会堂，就是可能是人的家，可能是一个公共的场所，允许犹太人聚集在那里一起敬拜的地点。因为总不可能要敬拜的时候就大家一起跑去耶路撒冷嘛，这么远。好，管会堂的可能是在犹太会堂里主持崇拜次序的人，也可能是愿意开放他的家让人来这里聚集敬拜的人。无论前者后者，他都是在犹太群体中相当有声望的人，就是无论是愿意开放他的家让人来的，或者是他是主持，就像我们现在司会的工作这样，主持敬拜仪式的，就敬拜仪式的人，他都是一个身份显赫的人。但是圣经描述这个人，他愿意屈膝再三的来到耶稣面前祈求，就为着他的小女儿病了，快死。圣经用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个人俯伏在耶稣面前，而且再三的求耶稣医治我的小女儿。可见就是圣经描述了一个他心，就是雅鲁心中的迫切感，神啊，你快医治我的女儿，她快死了。但是仔细一看，圣经上除了描述他是俯伏来到耶稣的脚前，而且他是再三的求之外，在他的要求里面，我们仔细看一下，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圣经有特别提到，求你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这里上面有个特别的描述，雅鲁不是只是求耶稣医我的女儿而已，他还是带着一个疗程，带着一个耶稣求你这样做来救我的女儿。对，圣经上面特别说，就是求你按手在他身上，这个动作他有特别提到，求你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按手在人身上在当时代是祭司独有的传统，无论是摩西律法中，就是民数记、利未记，都有提到这个动作，按手在人身上是通常是传递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会做的。还有一个时候会做这样的动作，就是当百姓献祭、献赎罪祭、平安祭的时候，祭司要做一个动作，把手按在祭物身上，代表这个神悦纳这个祭物。这个动作就是按手，无论是前者后者，这个动作都是一个祭司独有的动作。而雅鲁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他绝对有可能知道，就是有这个动作，就是绝对有这样的知识，哦，他知道祭司要按手在祭物的身上。而雅鲁也绝对有可能性知道耶稣曾经四处行医，所以才来到这里，就是拦轿，然后跟耶稣说，就是求你医我的女儿，还特别带了一个这样的要求，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使她得医治。雅鲁是个管会堂的，而耶稣在来到雅鲁这边之前，根据经文，至少马可福音而已，耶稣曾经在加百农救了许多的人，医治了许多的人。甚至在来到这里之前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僧格拉被鬼附的事件，耶稣在僧格拉赶走了巫鬼。 至少这两件事情可以让雅鲁知道，雅鲁这个管会堂的甚至在犹太群体中有身份的人绝对可以知道这个情报，就是有一个人四处行医，然后他不止在加百农中医治了许多人，他也在森格拉的时候赶走了那个被鬼附的人，绝对知道，就是绝对有资格知道，就是绝对收得到这个情报，就是对，有这样的人。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在当时代医治一个人这个动作，这个职分其实是死于祭司这个职分的。如果你仔细查考圣经中的就是律法书，有特别写到律法书有一条非常仔细的告诉祭司，当有人来到神的面前，他的什么皮肤红斑啊，什么这里长疮那边长疮，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们要怎么样。甚至在那个时代呢，如果你有看过耶稣行完医治，都有一个动作，都会叫那个人你去给祭司查看，特别是大麻风病的人，他都会跟他说是你去给祭司查看看你是不是洁净了。所以可见在当时代祭司占有在医治人的这个职分上是有工作的。就单凭这一句话，你们要给祭司查看，无论是你医好了，你要不要得着医，就是确定你有没有得着医治，最后都要回到祭司。甚至在更古代的时候，就是你是怎么样的病症，说不定要找祭司才可以知道的，因为律法书有特别写明，就是什么皮肤红斑啊，这里长疮那里长疮，到底是什么样的热病等等等等，祭司都是知道的。长话短说，就是祭司是当时代的半个医生。好，所以可能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在他的认知里面，说不定这位来到这里的耶稣是一个传闻中的名医，甚至可能是祭司。因为毕竟他有求耶稣这个动作，就是啊，又可以就是把手按在地上，在他的认知里，这个人就算不是个神，不是个名医，周游列国的名医，至少他可能是个祭司，因为他有要求这个动作，耶稣求你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好，耶稣就与他同去了，而且不单止如此，有许多的人就拥挤他，就一起同去了，就跟着这个人。这是我要小小分享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让我想起，就是当他提出耶稣求你这样医治我的女儿的时候，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我的姐姐在 Australia 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就是我姐姐是药剂师，因为她说就是在 Australia 里面呢，就是医生是不可以开药的，就是当你医，就是医生只能写下一个病单，就是这个人有什么病，然后这个人呢才要去找药剂师配药的。我姐姐最怕见到两种人，一种就是当他拿着药方，就是我姐姐要配药的时候，他就说，就是哎，这个给我多一点，对对对，这个红色的药很有用，给我多一点，或者是这个蓝色的药我家里还有，所以你不用给我那么多，啊，我姐姐最怕这个第一种状况。然后第二种状况，我姐姐更怕呢，就是教他怎么配药啊，我以前头痛试过了啦，吃红色的药比较有用啦，上一个就是开蓝色的药没有用，所以我才再回来见这个医生的。我姐姐最怕见到这两种人，就我姐姐有个纳闷，就是哎，你不是来寻求我，就是帮你配药的，结果你教回我怎么配药，这样。对，我们不晓得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哦，我要医你的女儿，最后还要带一个夫子，这样医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才可以得医治。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只知道耶稣就跟他同去了，而且有一群人也跟去了。耶稣就在这个医治的路上，如果有读经文的话都知道，我中间截取了一段，有一段没有给大家读到的，就是这个医治路上的小插曲。而在雅鲁带着耶稣去医治他女儿的路上，发生了一个这样的小插曲。圣经上面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有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的所有，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圣经上面这边出来，突然有了一个。这个医治路上，原本主角是雅鲁，竟然乱入了一个血漏的妇女。大概讲一下血漏到底是什么。血漏在当时代是妇女的一种疾病，就是指经期流血不止。当时代，而 在古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血是有生命的象征的。当他们看到血，他们会想象联想到生命，这个是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的教导。而且不断的流血会让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联想，就是证明这个人在不断的失去生命。因为只要不断的流血，他们看到血，就这个人失去生命，然后他会慢慢的失去生命。不只是患者，包括看到的人都会联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有一点可怕的是，这个血漏的妇女，她既然有血漏，证明她要天天忍受着让看到自己的生命渐渐流失的那个概念。不单止如此，摩西的律法也有提到，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漏症不洁净，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凡摸这些物品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证明当时血漏这个病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病而已，甚至患有这个的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说，无论是摩西的律法为了对神圣的那个概念提出，甚至是为了一些卫生的考量，有一个这样的一条，就是凡有血漏的妇女都是不洁净的。不单只是她不洁净，因为毕竟圣经中大麻风也是不洁净的，而且血漏的妇女凡动到什么都会成为不洁净。所以有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看，而且不单止如此，这个血漏的妇女圣经还特别说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很可能代表她不断的寻求医治却没有得着任何的东西，因为她凡她碰触的都是不洁净的，包括医治他的医生都可能被列为不洁净，因为凡他所碰到的都不洁净。甚至圣经还特别描写又花尽了他的所有，一点也没有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我们可以猜想，这个妇女至少承受这三方面的痛苦：一，12年的血漏，这个真真实实的病痛在她身上；二，他要忍受污秽和不洁的骂名，血漏那时候是不洁的病，甚至在当时是要跟人群中隔开的，因为凡他所碰到的都是不洁净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他是被歧视的一个群体，甚至被隔离，被社交，甚至在社交活动上是无法正常进行的，因为凡他所碰的都不洁净，也没有人会要跟他为伍。而最后他面对了一个最大的那个苦痛，就是人的尽头。他不只受在医生里面受了许多的苦，甚至连钱也花光了。圣经特别记载，他花光了所有，却没有更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为人知的经历或者困难，就像血漏的妇女，她不只是经历这生理上的痛楚，她也经历这群体而来的歧视，她也经历这许多说不出来的痛苦。不是一句他是个十二年的血漏那么简单而已，他还包含了许多的痛苦，不只是肉体上承受这痛苦，他的心力也是交瘁的，因为圣经上面特别说，就是他医也医不好，他心力也是交瘁的。这是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的生命是否有任何的苦难、任何的疾患或者遭遇是使我们心力交瘁的？有什么我们生命上的软弱会使我们不只是肉体上承受着的，甚至我们心里也痛苦的？而血漏的妇女，她不只承受着肉体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疾病，她也承受着心理上的伤害。但是有幸的，这个血漏的妇女说了一句话：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了。这个妇女纵然她的生命是面临着这样极大的困境，甚至群体而来的压力等等，花光了他的所有，但是他心里有一个信念，有一个信，就是我只要摸到这个人的衣裳，我就痊愈了。我只要摸到他的一脚，我不奢望看到他，我不奢望站在他的面前，我不奢望他做任何的事情在我身上，我只要摸到他的一脚，我就可以得洁净了，我就得医治了。这是他的信心。我们一方面可以看见圣经不断的描述这个妇女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遭遇了怎么样的苦痛，但是我们也看见另一方面这个妇女的信心，她有着这样的信心：我只要摸到救主，我就得医治了。 圣经上面说，于是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即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当这个妇女，圣经上面描述她有这样的信，她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只要摸到救主就得医治了。圣经上面描述她血肉的源头立即干了，而圣经还有一个特别描述，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灾病，为什么呢？卖个关子，等下要说。好，圣经上面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这里有一个，这里当读到这里就让我想起以前我在马来西亚查经的，就是带一群青少年查经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就是哎，你觉得耶稣为什么做这件动作？他们讲了一个很精辟的答案，他们说哦，耶稣要看谁吃他豆腐。对嘛，有人摸到他嘛，谁摸我，谁摸我，圣经上面说的吧，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转过来谁摸我，谁摸我，这样。对，但是重点并不在前面。重点在后面这个，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记载，圣经上面说是主的门徒问耶稣，哎，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你吗？证明拥挤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摸着主耶稣衣角的人却很少，甚至在这段经文里面只有这个妇女。这段经文给我就是在灵修当中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虽然我现在是接受着神学教育，就是来到台湾接受神学教育，但是这段经文当我读到的时候经常都会提醒，我觉得是深深的提醒，不只是我，每一个神学生，我们不是拥挤众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凑热闹，诶，听听有什么新的知识，听听有什么新的神学，甚至我们来不是拥挤耶稣，哦，耶稣在这里我们看看，哦，有吴建章老师在这里我们来看看，等等，怎么样各样好的老师来凑热闹的。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来读神学，我们是要摸着主的心意的，我们不是来凑热闹，而是真的真正有一个心意，我要摸到主的心意，我要看到主。而当然耶稣也回应，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记载，耶稣说就是谁摸我过后，圣经上面描述说耶稣找做这事的女人。解经家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去思考，就是到底耶稣知不知道谁摸了他，毕竟他问他是谁摸我等等，但是圣经上面立即给了答案，耶稣周围观看做这事的女人，耶稣知道是个女人，耶稣知道摸着他衣裳的人是谁，他知道，所以耶稣现在观望是要找到那个摸着他衣裳的女人。为什么？在讲为什么之前，我们回到故事的主角，花了那么长的篇幅我们讲了这个小插曲，我们暂时回来一下雅鲁的身上，雅鲁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想象一下，雅鲁好不容易找到耶稣，耶稣好不容易答应，好，我就去医治你的女儿，而半路中一个乱路的妇女，耶稣还回头，谁摸我，雅鲁的心情是什么？耶稣，我的女儿快死了，你还在找，还周围观望。雅鲁绝对有这样的心情，绝对可能有这样的心情，就好不容易找到名医，结果突然他停住找人，雅鲁的心情绝对可能有这样的。但是耶稣继续下来他的动作，耶稣真的找着了这个妇女，而我要说的是，这整个画面雅鲁绝对看在眼里。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对这个血肉的妇女，他为什么要找到这个血肉的妇女，他对他说了一句女儿，女儿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词，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耶稣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是谁，甚至摸着了他也要找这个人是谁，他竟然对他说女儿，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对他说女儿， 接下来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你的灾病痊愈了。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耶稣说你的灾病痊愈了，和圣经一开始描述妇女摸着了主过后，他说他的灾病痊愈了，是同样的词。灾病到底是什么？在原文里，这个灾病不单只是指着他的疾病那么简单而已，不然他为什么不翻译成疾病，他翻译成灾病，代表这个词象征着，也有象征着折磨受苦，为了凸显出这个妇女她不只为病所苦，她还为这个病被压伤，她为这个病受尽了苦头，包括甚至我们可以很直接说她为这个病受尽了许多的灾难，所以才会有灾病这样的翻译。而就如前文所说，有好些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而耶稣知道这一切。他不只知道摸着他的人是一个妇女，摸着他的是一个十二年血漏的妇女，他也知道这个人他的生命是遭遇了这样的灾病。而耶稣不单止如此，耶稣还说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所提到的这个痊愈和其他人口中的痊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词跟这个词甚至在其他的经文里，它也可以翻译成健全或者正确。那个女人就是血漏的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可能她最初她只希望得着的是我的血漏可以得医治，我只希望我的疾病被解决，我的问题生命问题被解决而已。但是耶稣对她宣告的，除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还平平安安的回去，还对她说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对他宣告的不只是要他的肉身得着痊愈得着医治，也要他的心灵再次健壮起来，所以才会对他说，女儿你不再是个十二年血漏的妇女，你是我的女儿。这时我们来想象，又回到故事的主角雅鲁怎么看这个事情。他把这整个东西看完了，找到耶稣，然后耶稣往医治的路上，医治路上小插曲乱入了一个妇女，然后到底怎么样，耶稣到底雅鲁是怎么看整件事情的，圣经下面其实并没有很多的描述。但是接下来的经文，在这个医治路上的小插曲过后，才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雅鲁心中渴望寻求医治的地方，渴求医治的地方。圣经上面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圣经特别用这样的词，还说这话的时候，就在耶稣找到这个妇女，对这个妇女说了这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这话的时候，就有人从雅鲁的家里来找到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雅鲁满心期望的可以找到耶稣，而且把耶稣带去医治他的女儿，结果在医治的路上，这个小插曲，耶稣就在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女儿走了。家里的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用再劳烦耶稣，你的女儿死了，别再烦耶稣了。雅鲁到底怎么看这个医治路上的小插曲？一个乱路的妇女耽误了她原本的行程，我相信雅鲁绝对会有这样的 OS， 就是因为你，我的女儿的医治被耽误了，我好不容易找到夫子医治我的女儿，但是因为你这个妇女，我的女儿死了。这个 OS 对我的生命中是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的，因为我的父亲是淋巴癌去世的。然后我父亲淋巴癌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那是新年的时候，就是大概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的父亲就脖子那边就肿了一个包起来， 然后我们就问啊，爸爸你就是爸爸你为什么你的颈部这边有一个肿起来的？我爸爸那时蛮精辟的解释说，哦，应该是蚊子咬的。啊，我们就没有理他。但是新年过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我们发现这个肿没有消哎。如果真的是蚊子的话，这个蚊子还蛮厉害的，就叮下去就那么久。于是我们就劝爸爸去就是验查一下什么，才真的查到我父亲是淋巴癌末期。我相信雅鲁也有这样的心情。如果我能早，就是我们当时家里的 OS， 如果能早发现，早点预防，父亲应该就不会末期去世了。当然还有下文，且听下回分解。好，但是雅鲁绝对有这样的愤怒，就是因为你耽误了我女儿的医治。如果不是这个女人，我的女儿现在可能已经在领受着主的医治了。但是一方面，雅鲁又从这个妇女的身上看见了主怎么医治，哪怕是摸到一脚都会得医治。我相信雅鲁现在觉是非常难理，甚至非常难定义整件事情到底这件事情是使我信心倍增的，还是这个女人到底是使我信心倍增的原因，还是这个女人耽误了我女儿的医治。这里有一个，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雅鲁是管会堂的，他是因为正是因为知道这个名医的到来，他才去拦轿夫妇在他面前再三的求他医我的女儿。但是如今他听到的消息是我的女儿死了，雅鲁的医治梦破碎了。他现在要的不是一个名医那么简单，因为早期他还可以说是他的女儿有病，病到要死了，只要找一个名医医他应该会好的，甚至他还带着一个这样的配方按手在我女儿身上，我女儿就得医治了。但是不是的，现在他的女儿死了，他要的不是一个周游列国的名医那么简单，是一个要让人起死回生的神医。他要的是一个能让人起死回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医。这时候我们可以反思一下，雅鲁生命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原本怀有期望，但是如今堕入谷底，因为一个女人。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的生命也是否曾经经历这样满怀期望，但是一夜之间堕入谷底的经验。雅鲁有，但是主绝对知道雅鲁现在的心情。这就如我们的经句说的，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耶稣就支开了人群，只带了几个他的门徒跟雅鲁一起前往，继续往这个医治的路上走去。耶稣给他了一个安慰，不要怕，只要信。支开了人群，就跟他的门徒跟雅鲁一起往医治的路上走去。就在他到会堂的家里，耶稣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讥笑耶稣，耶稣就把他们都豁出去，并带着孩子的父母跟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整个医治，耶稣只说了两句话：一，不要怕，只要信；而第二句，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为什么耶稣要说这句话？因为当他去到那里，眼见的事实是真实的，真的孩子死了。但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是给雅鲁的信心上的鼓励。但他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孩子只是睡着了。耶稣此时此刻要所有的人定睛在他看见的事实，这个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 耶稣是不止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当耶稣在医治在救活拉撒路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这句话，我的就是拉撒路只是睡了并没有死。耶稣要在座的所有人认定一件事实，这个孩子并没有死，他只是睡着了，甚至在神的儿子的生命里，在他的大能里，没有死的人，只有睡着的人。当我们面临苦难或者挣扎，甚至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是聚焦我们看到的事实，还是主看到的？这件事，这个事情，神要所有的人定睛在他看到的事情，不是眼见的事实，而是我主耶稣看到了什么。耶稣的这一段话是说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听的，无论是叫雅鲁认清事实的人，35节，讥笑耶稣的人，甚至为小女孩哭丧的人，包括雅鲁本人，一个为女儿伤心痛哭，为女儿操碎了心的父亲说的，你的女儿没有死，只是睡了。耶稣不只是把这里看成一个渴求医治之地，也是他的安慰临到之地。在耶稣还没有行使任何医治之前，他降下了他的安慰，无论是不要怕只要信，或者是接下来的那，或者是后来的那句，这个女孩没有死，她只是睡了。回到我们的主题，医院。在医院里面，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里面除了有各样的医师医治各样的病患，还有一个人叫做院牧。如果对医治体系理解的话，有一个职分他叫院牧，就是在医院里面除了行使各样，就是人有疾病透过一些生理上药物的控制之外，还有一个人的职分叫院牧，他的工作是伴随病人或者是伴随病人的家属度过病患的期间。而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当我们那一家知道我的父亲淋巴癌的时候，是真的有一个院牧，我真的有一个院牧，而且他还特别说他是天主教的牧师，对，是他给予了我们家关怀，是他告诉我们，就是他没有传讲任何的福音，他就是伴随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将要过世了，你们就要有怎么样的心情上的准备。包括跟我的爸爸谈，就是安慰我的爸爸说，就是这一切的过程要怎么样，他是真的透过心理上安慰我们，除了让我们能够接受父亲现在有了这样的病，我们要跟父亲一起携手走过这个生命中最难的时刻。甚至在我父亲走了过后，除了我教会的主任牧师以外，这个院牧也有，就是在我父亲就是断气的那一刻，他也是就在我的父亲的旁边，就是说，就是你的爸爸现在过世了，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应该要讲，你应该要那样。的确，在一个病痛，就是在一个病痛，在一个家人病痛的过程中，这个院牧他真的做了他的职分，不只是带给真正的医治，他也安慰人的心。而这个职分，这个工作，也是源于一开始我们说的。在最古老的时候，没有医生医疗体系的时候，祭司担任了这样的职分，无论是查看人的病是否得洁净了。而这个职分院牧在医院里，就是不只是给予生理上的医治，也给予人心灵上的医治，无论是临终的关怀、心灵的关顾，陪家属陪病人走过生命的最后一里路，这也都是源于圣经所说的，你们要给祭司查看，当你病患的时候，得医治的时候，要给祭司查看。耶稣就立即安慰了在座的所有的人，他就拉起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的意思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仔细一看，耶稣并没有照着雅鲁既定的医疗方式进行，雅鲁来求耶稣的时候，还是祈求耶稣，求你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我的女儿就可以救活了。耶稣并没有做这件事情，并没有照着雅鲁希望的疗法，甚至指定动作，去医治这个女儿。 耶稣是拉起了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大力大，古米是当时的亚兰文，可以当作就是现在我们的台语，这样就是普通话这样的概念。好，他说了：“大力大，古米。”大力大是指闺女或者小女儿的意思，特别指最小的那个女儿。然后古米是起来。耶稣用了这个女孩所说的话，很可能是他们的母语。而耶稣说的这句话，大力大，闺女，小女儿，和一开始血肉的妇女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血肉的妇女，当时耶稣也是对她说女儿，而如今他医治这个小女孩的时候，这个碎了的小女孩，他也是对她说小女闺女起来吧。就在耶稣拉起了小女儿的手，对她说大力大，古米的时候，小女儿立即起来了，并没有照着雅哀鲁既定的那个疗法按手在我女儿身上，而是耶稣照了他自己的方法，抓起女儿的手，对她说大力大，古米，女儿就起来了。圣经上面还特别呢描述，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细节，耶稣特别吩咐在座的人给他东西吃，要证明，要在座的每一个人见证这个小女孩是真的活过来了。因为死人是不需要吃东西的，你们预备他要吃的东西给他吃，他是真的活过来了。雅鲁的府邸，雅鲁的女儿病榻几乎要死之地，甚至是众人哭这个12岁的女孩的地方，因为耶稣的一句话，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主温柔的安慰带着胜过死亡的医治，而他无与伦比的医治交融着从那至高神那里来的安慰，大力大，古米，不要怕，只要信。主的医治，主的安慰，成为了那医治与安慰交融之地，不再是那个哀哭的地方，不再是众人哭女孩死的地方，而是主医治安慰交融的地方。来到了结语，我们知道了医院的作用，无论是人心理上生理上的疾病，医院都要给予，甚至我们也知道了医治这个行为始于祭司这个职分，在当时是祭司也占有一半，占有医生的工作。甚至我们知道了你怎么定义健康这个词，整个故事中有12年血肉的妇女，也有12岁的小女孩，不晓得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受了12年苦的人跟一个12岁的小女孩，不知道。当然也有雅鲁本人，整个故事甚至整个医治当中得着医治的人，不单只是血肉的妇女，临死的12岁小女孩，也包括了一位因为耶稣的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孩子不是死了，他只是睡着了，也有这位为女儿病患所困的父亲雅鲁，他也得着了主而来的医治，主而来的安慰。雅鲁原本认为这是那个能救活我女儿的名医，因为他的信，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救活他，虽然在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小插曲，他可能暂时怀疑了，暂时迟疑了，但是当他亲眼见证这个人救活了他的女儿，他绝对可以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位传闻中的名医而已，这是一位赐生命的主，这是一位使死人复活的主。 主的心意不只是要这位父亲亲眼见证他的女儿康复而已，他也要医治这位为女儿操心、为女儿烦心、为女儿的病情所困的父亲，甚至要恢复他对主的信心，恢复他的信心。所以才有那句不要怕，只要信，这也是从主而来的安慰。就如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你的灾病痊愈了，痊愈。人可能只想要得着医治，敬拜堂可以开始预备了，敬拜堂可以 上前。人只想要疾病得着医治，但主耶稣不单只是要人的肉身得着痊愈，他也要使人的心灵再次的健全起来，再次的得着安慰。在整个故事里，主的痊愈带着医治，带着安慰，带着引导，带着恢复。不只是主医治了一个血肉的妇女，一个女孩的疾病，主也安慰了一个一直以来认为自己不洁的妇女，安慰了一个失落绝望的父亲，主也引导了一位迷茫的父亲找回了他的信心，对，不要怕，只要信这位主。最后主恢复了人的身份，无论是对着那个闺女说大力大姑你，或者是这位血肉的妇女，你不再是那个血肉的妇女，你是我的女儿。主也恢复了人的身份，这才是主所要的痊愈，不只是肉身上的痊愈，包括就像主说的，你的灾病痊愈健全了。这时我要问你，渴望在你的生命中有这样的痊愈吗？甚至我要说，你相信这样的痊愈在你的生命中吗？主耶稣的回答是不要怕，只要信，甚至一人必因信得生，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按你的心意对每个人心来说话。主，你曾如此的宣告，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熄，压伤的芦苇你不轻看，你不只要使人生命生理上得到健康，你也要使人的灾病得以痊愈，使人的心灵的力量再次刚强起来，再次的找回他们，找回人失去的身份，不再是罪人，乃是主你的儿女。愿主你按时刻对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对你说，主我相信，愿这样的医治，愿这样的痊愈，这样的引导，愿这样的安慰就临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每一个与你同在的人都真实经历主你的安慰与医治交汇之地。如此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名所求的，阿们。此刻，此刻去敬拜团来唱。